TED Hildebrandt 博士，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讲座一。Copyright 2020 TED Hildebrandt 博士。
哦。
课程介绍 00-329。班级，我们开始吧。这里的时钟慢了大约五分钟，所以我们在下班时必须记住这一点。但现在我们就开始吧。这是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课，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教室。别的班已经给你们热身了。让我们给这些人一些教学大纲。正如我们所说，这是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课程，所以你来对了。在这堂课上，不管你信不信，第一天之后你会说，这也太疯狂了，但我们将录制整个课程。我希望做的就是将这些磁带放到网上。你必须给我一个周末来渲染和编辑视频。我会尝试每周一叫他们起床。凯尔·林肯将成为我们的助教，他将成为我们的录像带专家。他还将为本课程举办复习课程。当我们临近考试时，将会有复习课程。凯尔将负责这些。所以他就是你需要认识的人。让我们以祈祷词开始，然后我们将开始介绍课程。好吧，我们开始吧。父亲，我们非常感谢您的话语。我们感谢您表达了旧约中数千年来对人类的爱、愤怒和期望。感谢您让我们在这门课程中看到您与许多世纪以来的人们以及与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的不同关系。天父，我们是非常不同类型的人，我们寻求认识你，我们寻求爱你，我们寻求敬拜你。我们祈祷这一方针能够实现这些目标，以便我们荣耀你，这是人类的首要目的。我们感谢您与我们一起来到这里。以基督的名义，阿门。这是旧约。我想首先回顾一下教学大纲。我们会尽力了解情况，顺便说一句，在第一堂课的时间里，不要听清所有内容也没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这个学期才刚刚开始。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你看到我的名字了，我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我叫希尔德布兰特，或者叫泰德，只是别叫我泰迪。对学生说话，是吗，女士？您需要教学大纲吗？好的。我的联系信息在那里，我发了很多电子邮件。抱歉，我只发电子邮件，不发 Facebook。他们有一个称为电子邮件的旧系统，你知道如何使用该系统吗？如果您不这样做，我们可以与 SET 合作，他们可以帮助您实现这一目标。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过时的系统，但我仍在使用它。抱歉，我现在正在嘲笑自己。我在 Frost 304, 三楼 Frost, 那里有一群教授。我的电话分接号是 4412, 我的电子邮件也在那里。我的工作时间，我大多数早上都在那儿。我通常在8点30分或9点左右进来，所以我通常从8点30分或9点开始，直到中午。因此，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想过来聊聊什么，请随时过来。我通常在中午8点30分左右进行。我通常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B. 教学大纲通读 ,3 点30分至3点58分。那么，让我们做一下课程描述，这是一门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课程。他从历史角度审视旧约。历史在旧约中将非常重要，因为神将在历史中做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换句话说，这本书不仅仅是神话传说，这些事件在历史上确实发生过。所以他为我们记录了上帝在历史上的伟大作为。C. 文化在启示和解释过程中的重要性 ,3 点59分至7点38分。我们将在文化背景下教授这一点。换句话说，圣经这本书来自于你们在21世纪所习惯的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摩西写于公元前1400年，亚伯拉罕生活在公元前2000年，也就是3000至4000年前。所以文化非常非常不同。当你试图理解某人时，文化会产生影响吗？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吗？是的。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它的文化影响。圣经将以希伯来语写成。我敢说，虽然我上一堂课有一个犹太同学，但能学一点希伯来语的人却很少。他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语言会影响事物的交流方式吗？有时不同种类的事物可以通过语言来传达，因此语言本身非常重要。顺便说一下，希伯来人是倒着读的。他们从右到左阅读， 我们以另一种方式阅读。现在你注意到我说向后了吗？你看到我刚才做了什么吗？这是一种文化吗？他们会说我们倒读吗？我想说的是语言不同。当上帝在旧约圣经中赐予我们诗歌时，他赐予我们的诗歌是好的美国诗歌吗？不。你知道希伯来诗歌不使用韵律和格律吗？韵律和韵律在英语中根深蒂固，但希伯来人甚至不使用它们，他们不那样写诗。他们使用平行来押韵思想。所以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创作诗歌的方式。顺便问一下，上帝是否适应了这种文化？上帝会适应文化吗？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或者上帝会降临并说，嘿，这就是我。你们按照我的方式做，否则就走高速公路。上帝会自我调整吗？当上帝降临写诗时，他会写希伯来诗吗？是的，他确实如此。所以他适应了他们的语言和文化，这影响了他的沟通方式。你是否尝试过在另一种文化中进行交流？我不是在说我在纽约我们跨文化部，我是说你是否曾经生活在一种不同的文化中，而你周围的每个人都属于另一种文化，这会影响你的沟通方式吗？一切都不一样了。这是一次有趣的经历，希望你有机会在戈登学院做到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会在这里这样做，因为我们将阅读旧约，而旧约将使我们回到3000年前。因此，就上帝如何表达自己，以及人们如何理解和听到的内容而言，文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力。顺便问一下，您的文化会影响您听这本书的方式吗？您是否被21世纪的文化所束缚？您的学校是否已为您做好准备，培训您，并真正对您进行电脑化？你们是美国人，你们接受过某种方式的训练。当你读到旧约的内容时，你会感到震惊吗？你会感到震惊，因为这些内容与你习惯听到的有很大不同。我们在美国有自己的观点，我们已经习惯了听到这些观点。我们为多样性感到自豪，对吗？我只是笑，因为我不这么认为。在政治正确的小圈子里，我们是多元化的。但当你读到圣经时会发生什么，并没有个人电脑的共识。这就是原始的生活有起有落。你必须努力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会把它塞到你脸上，看着你蠕动，其中一些内容将会令人震惊。有时它仍然让我感到震惊。所以文化是一件大事。D 地理在文本阅读中的意义，7点39分至10点51分。地理是另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内战结束后，我在以色列住了一年。我和我的妻子住在以色列，所以我了解这些地方。为什么？我走过那些地方。当他谈到从橄榄山回到圣殿地区，以及耶稣骑着驴时，我走过那条路。我不想告诉你多少次，但可能有数百次。我登上了橄榄山。有一次，我实质在8英寸厚的雪中爬上它，只是为了拍一张照片。我的意思是，当你知道一个地方时，就像说耶稣去了丹佛斯，并去了购物中心。现在问，你知道丹佛斯在哪里吗？你知道商场在哪里吗？当他这么说时，你确切地知道他在哪里，并且你明白发生了什么。顺便问一下，地理会影响事物吗？让我这么说吧，你们中有多少人来自马萨诸塞州？地理会影响事物吗？你们中有多少人来自新罕布什尔州？问，你们这些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人，地理会影响事物吗？新罕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州有什么不同吗？你说，感谢主。马萨诸塞州与新罕布什尔州不同。如果你去新罕布什尔州，他们会告诉你这一点。顺便问一下，有人来自缅因州吗？缅因州与其他两个不同吗？我来自，实际上诚实的事实是我不再知道我来自哪里。我来自纽约尼亚加拉瀑布地区，住在以色列和田纳西州。我在田纳西州住过一段时间。我的妻子说，我不会让我的孩子那样说话。我自己也有点喜欢他。但他没有。他是英语专业的，所以他教我如何正确地说利。但我要问的是，地理重要吗？让我举个例子。如果你来自田纳西州，那么你在田纳西州和马萨诸塞州长大的世界是不是真的？田纳西州的山丘之间有区别吗？他们与您在马萨诸塞州得到的有很大不同吗？是的。地理位置会影响一个人的世界观吗？例如，如果他们来自中西部， 或者他们来自德克萨斯州，或者他们来自阿拉巴马州。地理会影响事物吗？我们将学习像阅读语言一样阅读地理。你学习像语言一样解读地理，了解所反映的事物类型。纽约市与弗吉尼亚州不同吗？在城市环境中，您是否会获得一种世界观，而在西弗吉尼亚州，您是否会获得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告诉我有关加利利与耶路撒冷的事。加利利是一群乡巴佬居住的地方，所以耶稣来自那里。因此，当他来到耶路撒冷城时，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你需要学习如何阅读地理以及它如何影响事物。E. 文学背景 10.52 分至 13.55 分。文学背景，圣经使用文学形式，神使用当时的文学形式。所以我们要讨论诸如生命记之类的内容。突然间你会读生命记，你会说，天哪，看看那个。它几乎与赫梯条约的形式一模一样。赫梯人有他们的条约，生命记几乎符合这种文学形式。上帝是否使用赫梯条约来构建整本生命记？很可能。那么换句话来说，有文学因素吗？上帝写希伯来诗歌就像他写诗篇一样。我们将学习像这样的诗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你会注意到，他们不像我们英语那样使用韵律和韵律，而是使用韵律和韵律。他们做并行性和思想的并行性。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诗歌创作方式。我喜欢它，这实际上是我的专业领域，希伯来诗歌。很美丽。所以存在连上帝都会遵守的文学惯例。其中之一就是希伯来语。他会下来用希伯来语讲话。其实我先骚扰一下你们， Adam 的名字真的是 Adam 吗？学生反映，嗯，亚当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人。问题：亚当和夏娃说希伯来语吗？我希望你想一想。亚当和夏娃说希伯来语吗？亚当的名字是人，夏娃的名字是哈瓦。你知道 Hava 因为你说 Lahan。 有人这么说吗？好吧， Lahan 是一种犹太敬酒词，意思是生命。哈瓦是他的名字，你叫他夏娃。 Hava 的名字源自 to life。 亚当和夏娃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具有某种含义。问题：亚当会说希伯来语吗？答案是，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他不可能说希伯来语，他的名字也不是真正的亚当。因为坦率地说，希伯来语在公元前1800年之前并不存在。如果希伯来语不存在，那家伙怎么可能有希伯来语名字呢？然后你说，哦，整本圣经都消失了，亚当和夏娃就消失了。但我想说的是，亚当和夏娃可能是他们原名的翻译吗？他们在不同文化之间翻译名字吗？请问班上的一些人，你们的名字是从你们的文化翻译成我们的文化吗？是的。那么这有什么威胁吗？答案是不。他们有名字，他的名字是谁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当他们把它翻译成希伯来语时，上帝说他们必须明白，他的名字最初的意思是人，所以他们就叫他亚当。顺便问一下，我们把它从希伯来语翻译成英语吗？当涉及到英语时，希伯来语和英语之间的转换有什么问题吗？是的，有。所以我想说的是，你必须处理希伯来语，我们会看看。语言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看看文学背景。F. 历史背景 13.56 分至 14.09 分。古代近东历史背景，他们挖出了所有这些考古文物。我们将注意到考古学以及它为帮助我们理解圣经所做的一切。考古学比较历史、文学、神学主题以及各种事物，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旧约。G. 旧约简介 14.10 分至 15.58 分。西方文化，我也会探讨这些文本作为灵性基础的应用。在这门课程中，我会教你一些沉重的东西，这会让一些人感到困扰，但我会教你一些沉重的东西，试图让你理解旧约。您将学习旧约圣经的大部分内容。旧约圣经太大了，你们一个学期读不完吗？认真的说，新约的篇幅是旧约的三分之一。旧约圣经很大，所以我们将介绍其中的一些内容。我宁愿把其中一些做好，然后再用散弹枪解决它。我们将基本上完成历史部分。历史的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我能让你对历史感兴趣，我会尽力让你对历史感兴趣。 如果旧约的历史有趣，告诉我关于先知的事。他们真的很有趣吗？诗真的很美吗？所以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历史上，历史将为诗歌和先知奠定背景。其次是个人的灵性。我这门课程的目标是让你喜欢旧约。当你完成后，基本上我希望你会爱神并爱他的话语。为了实现这种个人灵性方法，我所做的是讲述很多个人故事。有些学生喜欢个人故事，因为这让课堂更有趣，而且他们可以看到我有多么精神分裂。不过，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原因是我想让你看到一个以上帝的话语、旧约为榜样的人，并展示了他与21世纪生活的联系。我将尝试将具有3000年历史的事物与21世纪联系起来。我想让你看看这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希望您看到能够从个人角度阐释这一点的故事。所以，我希望你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以及我们如何在个人层面上看待上帝。H. 认识旧约的神 ,15:59 分至 20:11 分。我喜欢旧约的一点是，现在我必须小心我的插图，假设一个年轻人正在和一个年轻女子约会，而他只在工作环境中认识这个年轻女子。假设他们一起在麦当劳工作。他们都在麦当劳工作，而且只在麦当劳才经常见面。问，当他只在一种情况下见到他时，他真的了解他吗？你如何认识一个人？你是否通过在许多不同的环境中看到一个人来了解他们？看到他们承受压力，看到他们和父母在一起，这很重要吗？看到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在一起，看到他们和他们的兄弟姐妹在一起，看到他们和他们的侄女在一起，看到他们和他们的老师，他们的权威人物在一起，看到他们在工作中，看到他们下班，他们如何聚会。当你在100种不同的情况下看到一个人时，你就会了解这个人。我们将在大约1500年的时间内见到上帝。在旧约中，神将与成百上千的人打交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12兄弟、摩西、亚伦、米利暗等。我们将看到神与成百上千的人互动。我要试图表明的是，上帝与你成长过程中所想象的非常不同。所以我认为我们所有人，包括教授，都有我所谓的心灵偶像。换句话说，我们对上帝的概念是错误的。成为基督徒的一部分就是颠覆你对上帝的看法。不是被吹成无神论，而是被吹成崇拜上帝的真实身份。想知道，这就是我要尝试做的事情。我只是要把牌摆在桌面上。我希望让你做好准备去惊叹上帝的奥秘。奇迹有什么酷的？让我以我自己为例。所以我走进图书馆，我的兄弟，我上大学的时候有点慢，安排我和我的妻子基本上在图书馆。他试图向他推销一些毒品 ,no doesn't. 他不会服用药物。所以他回到我身边，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走进房子说，特德，现在看，我是他的哥哥，我有点异性恋，这意味着奇怪那些天。他做了各种非常糟糕的事情，他试图把一些事情扔到他身上，但他不接受。所以他回到家说，特德，你必须见见这个女孩。她和你一样奇怪。你一定要认识一下这个女孩。于是我去了图书馆，在图书馆遇见了她，并约她去看她想看的亨德尔的弥赛亚。于是我们就出去了。问，我认识我的妻子吗？已经36年了。36年后，我的妻子还有什么地方是我仍然不明白的吗？我想告诉你，当你对另一个人着迷，并且想要真正亲密地了解他们时，你知道什么是奇迹。我们的孩子是否会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提出这些问题，他对一件事持不同意见，而我则恰恰相反。然后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因为孩子们在戏弄我们互相竞争。这是一个好警察、坏警察的游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互相应对。所以，我想告诉你，我想做的就是向上帝创造一个你所爱的人的神秘概念，所以你想要探索他们是谁。上帝用他的话语，他的圣经，给我们写了一封情书。当你真正关心某人时，你会注意到他们的一些小事吗？我想说的是，圣经将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神的事情，我希望你对此着迷和迷恋。神成为你爱的对象，你惊奇的对象，你的神秘的对象，你就会陷入其中。抱歉这么说，但这是本课程的主要目的之一，认识上帝。一， 其他课程目标 20.12 分至 20.44 分。课程目标了解旧约的基本内容。人们都知道新约，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人们知道很多新约圣经。很多旧约圣经的人不知道。一旦我们读完创世纪，读到利未记，一切就结束了。所以创世纪很好，每个人都知道亚当和夏娃、诺亚和洪水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因此创世纪是一个很好的闯入方式，但一旦我们离开那里，我们就会陷入困境。所以我们要学习旧约的内容。我热衷于内容学习。 J 圣经的传播和翻译 20.45 分至 22.59 分。圣经是如何流传到我们手中的？它的起源和传播是什么？我举起这本圣经，我现在使用 NIV。这个 NIV 是如何产生的？ NIV 是神写的吗？不，你知道 NIV 是谁写的吗？马夫·威尔逊。这本来应该是个玩笑，显然进展不太顺利。诚实的事实是，他是 NIV 的翻译者之一。现在我认为他没有做广告。问题是，马夫·威尔逊有可能犯错误吗？你不认识马夫·威尔逊？不会。因此您可以保证某些书籍是没问题的。但我们首先需要做的一件事是，我看到你们中的一些人对我非常认真，你能理解讽刺吗？让我解释一下讽刺。现在这非常重要，并且在磁带上说出来非常重要。当我说一些讽刺的话时，这意味着我的意思与我刚才所说的完全相反。如果你相信我刚才所说的话，我们会非常想念彼此的。所以我刚才说的是，威尔逊博士是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最伟大的人之一。他是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最伟大的人之一。这是事实。现在事实是他确实犯了错误。像所有人类一样，他也会犯错误。现在他挣的钱比我少很多，但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顺便说一句，您将阅读他的书《我们的父亲亚伯拉罕》。这是戈登这里的经典。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圣经是如何流传到我们手中的？威尔逊博士是怎么得到他的？你说他是从希伯来语翻译过来的，因为他非常了解希伯来语。这是真的。他从哪里得到希伯来文本？希伯来语文本来自公元1000年后，但是那些公元1000世纪的人们从哪里得到他呢？他从摩西一直传到我们。是否必须一遍又一遍的复制？人们抄袭的时候有没有犯过错误呢？当人们将其从希伯来语翻译成希腊语，然后将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通俗圣经时，他们犯过错误吗？当他翻译成英文时，不同的翻译是否会互相不一致？你选哪一个？那么圣经在古代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流传到我们现在的呢？我们希望找出这一点，并诚实地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 K 教科书23:00-25:22。因此就目标而言，这里有很多事情我不想详细说明这一点。因此让我们跳到教科书的第二页。跳到你的教科书上。在本课程中，基本上您必须购买一件而不是两件东西。你应该拥有的一件事是一本圣经。翻译成什么样子就看你自己了。你们大多数人都使用 NIV 吗？你们中有多少人使用 NIV？ 你们很多人都使用 NIV。我认识一些译者。这是一个很好的翻译，是由好人完成的。有人用 NRSV 吗？ NRSV， 好的，凯尔，还有其他的吗？ NRSV 是新修订的标准版本，也是一个不错的版本。我该怎么说，它是用一种更广泛的英语，而不仅仅是美式英语的方式来完成的。有人用 ESV 吗？ ESV 和 RSV 就这样很接近。在我看来， ESV 是，顺便说一句，让我这样做。当我走到这里的时候，就意味着我正在向你表达我的意见，那边有圣经，这是我的看法。我有权利发表意见吗？是的，但是当我走到这里时，你相信还是不相信？是我相信他。我想告诉你的是，这是我的观点，我可能是错的。但我已经在数千个地方检查了 ESV， 基本上它是 NRSV 的山寨版。但 NRSV 非常好。ESV 不错。有人使用 NLT 新生活翻译吗？你必须非常小心那个人。尤其是在箴言和其他地方， 你必须非常小心 NLT。有时只要查一下那里的真言书就能发现其中的问题。悲伤的笑话，我是 NLT 真言的翻译者之一。我说这话时脸上带着傻笑。那么我们还有哪些其他翻译呢？詹姆斯国王版，有人做詹姆斯国王吗？你会注意到我经常引用国王詹姆斯的著作。我会经常看 NIV, 但我会在脑子里读詹姆斯国王。因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接受过国王詹姆斯版本 KJV 的训练，而国王詹姆斯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钦定本是迄今为止最精美的一本之一，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作品。有人用过新钦定版吗？新英王钦定版非常有帮助，去掉了很多 this 和 house, 使其更具可读性。新钦定本翻译得很好，这些都很好。 DASV 简介，数字美国标准版 25-23-28-33。 现在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些东西。大约两年前，我班上有一个女孩视力有问题。当我给她测试时，我给了她46页的测试，因为字体必须超过24品托，所以每一页都是一两个问题，这是我在某些页面上所能得到的全部内容。她看东西有困难。其次，前年我不想用她的名字，但是前面坐着一个女孩，一个很棒的人，但是她是盲人，她拄着拐杖走来走去。然后我想知道如何将神的话语传给这样的人呢？他们需要能够，万一出现这种情况，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但让我编一个名字 Janice 必须能够炸毁字体。话说，电脑是炸字体的神器吗？你们有没有在网络上做过这样的事情，按下 Ctrl 加就可以让字体在屏幕上正确增长，控制再次缩小它。所以我决定做的是自己翻译圣经。你说这真的很傲慢，而且可能确实很傲慢，而且可能很愚蠢。无论如何，我做到了。我称之为 DASV。DASV 是数字美国标准版本。它是在1901年的 ASV 基础上构建的。我以 ASV 为基础，然后对其进行了修改和更新。如果采用数字格式，有什么优势？它在线。如果屏幕上有，可以打印吗？是的，它是 PDF 格式。它是 DOC 格式，你们使用 DOC, Microsoft Word, 它是 HTML 格式。你们使用 PDF, HTML, DOC 吗？放在 DOC 里有什么好处？你能把它放到你的文字处理器中吗？你能剪切并粘贴它吗？是的。PDF 有什么优点？它可以在 Mac 和 PC 上以及任何地方阅读。HTML 的优点是什么？当你点击它时，它会立即跳到屏幕上。HTML 是网络语言。另外，不幸的是，我还用我的声音制作了所谓的音频 MP3。在过去，人们常常把这些东西戴在手臂上，它们曾经被称为 iPods。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手臂上，然后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耳朵里，你带着这个东西到处走，然后你出去慢跑。或者，如果你是我的妻子，你每天都要去洛厄尔。而且你在车里要花一个小时十分钟，你就会把 MP3 剪下来，然后把它刻成 CD。您是否曾经因为每天要花两个半小时去上班而在车里听书？所以整本圣经都有 MP3 音频。这就是说，你能听圣经吗？这就是 DASV 的优势之一。我正在探索其他事物，例如图像、图像与文本以及图像与文本的组合，而数字格式使我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网上的，说实话，两周前的星期四，我终于完成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终于完成了。现在在我的编辑那里，编年史将是最后一本书。我的编辑是我的母亲。她正在编辑最后一部分。但无论如何，任何想要使用它的人都可以在线获取 DASV, 数字美国标准版本。Damn! 我们的父亲亚伯拉罕·马夫·威尔逊博士 28-34-34-19。现在您必须为本课程购买的唯一一本书是马夫·威尔逊博士的书《我们的父亲亚伯拉罕》。这里是经典，这是由在戈登任教的威尔逊博士完成的。校园里到处都是《我们的父亲亚伯拉罕》的二手书吗？每个来这里的学生都必须买这本书，所以到处都是二手书，所以你应该能够以相当便宜的价格买到它。让我解释一下本课程的最后一部分以及本课程的要求，让我走到这里来做这件事。 诚实的事实是，当我看着你们时，我永远不可能坐在你们坐的地方。当我读完大学时，我真的很穷。我最终每周工作40小时并去上学。你会说，哦，这确实是工作40个小时然后去上学的事情，这一定很美妙。当你每周工作40小时并全日制去学校学习工程时，这并不整洁。这并不有趣，这是大量的工作，而且确实很麻烦。但我一贫如洗，我的父母和家里人都没有上过大学。所以我是第一个。我现在戴的这个项圈是白色的，但是那个项圈真的是蓝色的。蓝色为核心，我的父母从未上过大学。所以我是唯一一个上过大学的人。我的父母没有钱，他们几乎无法维持生活。那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是否真正了解金钱的含义以及没有金钱带来的局限性？五年前我为这门课分配书籍，书籍的价格几乎达到100美元。大家买书了吗？你花100块钱买课本吗？旧约圣经开始卖100美元。我说这太疯狂了。如果我是一名学生，我来到这个班级，我会因为读不好的书而被收取100美元的费用。我认为必须有更好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我也知道出版书籍是什么感觉。我出版过书籍和 CD 等。问题，出版商赚多少钱？让我这么说吧，这是我妻子的事情。她说，你花了整个夏天的时间写这篇关于智慧文学的文章，他们把它发表在校级大学间杂志上，智慧与诗歌词典。所以我花了整个夏天的时间来研究它，我们正在谈论价值200到300个小时的工作。我为此能得到多少钱？我就老实说，我为此得到了多少钱？250美元。想办法。我的妻子是一名注册会计师，她是的。她说，你每小时赚不到1美元。你为什么不去山姆会员店或沃尔玛当迎宾员？至少你可以拿最低工资。泰德，这将是 600% 的增长，而不是写这些愚蠢的东西。我告诉你的是，出版商赚 90%， 作者赚不到 10%。所以现在我的事情是，这也是我真正感兴趣的，利用互联网，利用数字媒体造福他人并荣耀上帝。现在我们该怎么做呢？这意味着我现在认识很多学者，因为我是个老人了。我去找我的好友和朋友说，嘿，你有那篇文章的版权，我们可以在戈登学院使用那篇文章吗？我可以把它发布到网上吗？现在问一下，当我把它发布到网上时，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我现在可以以全文 HTML、Doc、PDF 形式发布它吗？我还可以将其制作为 MP3 音频文件，以便您可以收听这些文章吗？现在您既可以听，也可以读。顺便问一下，有些人喜欢读给他们听的书吗？实际上，您可以对其进行设置，以便在您查看文本时，他会读给您听，并让您的眼睛和耳朵都感受到它。所以，无论如何，我已经完成了这些工作，并且基本上拥有了课程中您需要的所有内容。那么这会让你付出什么代价呢？它花费你的一小部分。所以你付给我10美元，这就为你提供了本课程的所有材料。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么老实说，它可以为班级中的每个人节省至少50美元，实际上更像是75美元。你说，但是希尔德布兰特，你每件赚10美元，你赚了这么多钱。让我告诉你，做了几年后，我能赚多少钱？答案就在那里，零，因为这让我付出了代价。坦率地说，我必须向其中一些人支付一些材料的费用。我们会看视频之类的。我不得不付钱给那些人。我的目标，而且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相当成功，就是什么都不做，这就是我最终的结果。当我完成的时候，怎么说呢？我用你们给我的内容来开发更多这样的内容。这就是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桌面上的所有牌。确实是这样，不过要10块钱。那么你说你所说的所有在线材料在哪里？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互联网。这就是让我来说，我的名字是阿尔·戈尔，我发明了这个。抱歉，我现在必须小心一点。这是录像带上的。这就是布什总统所说的谷歌。我不知道自己的网址，这是诚实的事实。以下是您访问我的网站的方式。顺便说一句，它在 Blackboard 外面，在公共场所。因此，当您回家后，您可以从任何地方获取这些材料，它位于网络上。我要去谷歌。 这就是我访问自己网站的方式。我输入 Ted Hildebrand， 它位于搜索框的顶部。我输入 Ted Hildebrand， 我点击搜索，然后它就在那里，你看到了吗？ Theodore Theodore 是 Ted 的另一个名字， Hildebrand 上面写着 Gordon College， 所以我点击此链接访问我的网站。在我点击它之后，我可能会为它添加书签，因为我会一次又一次的回到那里，所以我为它添加书签。嗯，在线课程资源 34-20-37-28， 这是网站。顺便问一下，当您来到这里时，您看到 DASV 数字美国标准了吗？你看到了吗？上面写着旧约 BCM101， 那就是我们。所以你进入旧约 BCM101 并点击那里，这里是什么？ S 教学大纲。您需要这份印刷版吗？是的，你会的，因为你们中的一些人将会失去你的教学大纲。它总是在那里吗？它总是在那里。这是您的教学大纲的 HTML doc PDF。 您现在已经有了教学大纲的副本，因此您不需要电子版。好的，这是一些来自旧考试的旧学习指南。这是你第一周的作业。下周四你需要做什么？您将阅读创世纪1-25章，您可以在 DASV 中完成。这是 DASV， 您可以通过 DASV ZIP 文件来完成此操作。现在有一些文章你需要阅读，那么文章在哪里呢？你只要走到这里，你就会看到这里，上面写着 DR 伊莱恩·菲利普斯神学入门。所以你已经有了 HTML doc， 然后你就有了 MP3。 MP3 是什么意思？你右键单击 MP3 链接，然后单击另存为，然后将其保存到计算机或跳转驱动器上，您就可以准备好音频了。现在请佩里·菲利普斯博士发言。佩里·菲利普斯 Perry Phillips 博士拥有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他正在撰写有关创世日 Days of Genesis 的文章及创造的七天。他是一位科学家，康奈尔大学的博士学位，他撰写了创世纪 HTML doc PDF 和 MP3， 以便您可以收听。这是唐·卡森，现在卡森是一位超级学者。我再次以三种印刷格式和 MP3 音频形式获得了他的对多元化的挑战，以便您可以收听。现在对于这堂课，让我给你们下周四的前几个测验问题。这是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吗？不要写下来，这很愚蠢。第一个问题是，你读过创世纪 1-25 章吗？你读了多少？你读了 100%、90% 还是 80%？ 在过去三周内，您读了多少创世纪 1-25 章？意思是我要你做什么？阅读创世纪 1-25 章。你读过伊莱恩·菲利普斯 Elaine Phillips 的神学入门吗？是还是不是？你读过佩里·菲利普斯的创世纪吗？是或否？如果你没有读完整本书，读了多少？现在关于地方检察官卡森的文章，我将问你一些具体问题。所以卡森，你需要阅读更多细节，因为我将就卡森文章的内容问你一两个问题。这是背诵经文，两节背诵经文，创世纪 1.27 分和 2.24 分。顺便说一句，这是所有的 PowerPoint， 我在课堂上使用 PowerPoint。 以下是我将在屏幕上显示的所有要点。问，这是否意味着您需要复制所有 PowerPoint？不，只需下载它们并将它们放在您的计算机上即可。您可以进入 PowerPoint， 取出所有文本并将其放入 Word 中，甚至可以在 PowerPoint 幻灯片本身上做笔记。 PowerPoint 就在那里，因此您不必写下所有内容。它就在那里，因此您可以将它们用作课程材料的一部分。你看到这样做的好处了吗？所以这里列出了 PowerPoint。 哦，在线圣经测验37-29-41-50。圣经机器人，我们会做一些圣经机器人，我们会在几分钟内完成。这是一个多项选择测验。当您阅读创世纪 1-25 章时，我想让你了解以下故事。你将阅读圣经的大部分内容，我不能让你知道一切，对吧？所以我会列出我想让你了解并掌握细节的故事。我会问你关于这些具体故事的具体问题。现在Peter Story 在创世纪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 HTML5 JavaScript 测验器及圣经测验器，所以我将单击此创世纪下拉菜单来向您展示它是什么。这很有趣。这是一个在线构建的圣经测验器。 这一切都在网上，在外面，您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五十章。然后他会问你想要初级、中级还是高级难度。你们想尝试什么？先进，好吧，这些人都很好。好吧，让我们尝试一下高级问题，我将单击开头，然后单击下一步。然后大约十分钟后就会出现，很快就出现了。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雅各在拉杰的坟墓上放了什么？花，你们通常都会在坟墓上放花吧？他每个孩子的一根柱子，一块石头。有人看过辛德勒的名单吗？他们放了一块石头。不管怎样，是为主的祭坛吗？有人说是祭坛。所以我们要选择祭坛。现在出现了什么颜色？它应该是红色的，所以当你犯错时，反馈就会出现在你的脸上。正确答案是绿色，正在生长的颜色。所以这确实是一根柱子，他立了一根柱子作为纪念。这是一个不错的猜测，是主的祭坛。他们确实建造了很多祭坛。然后我点击下一步，我们可以转到当闪的后裔在地球上的时候，地球在谁的时代被分割了。然后他会给你这些名字。顺便问一下，这些都是高级问题吗？是的。宁禄，这是一个很好的猜测，因为宁禄在主面前是一个强大的猎人，但他猜到了，我不想推动宁禄，因为我会再次感到难过。我要去推法莱格。法勒一词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分开，你知道，就像划分语言一样。也许我应该选择正确的一个。为什么我不选择勒德分子来纪念勒德分子呢？你知道勒德分子是什么吗？我会选择勒德分子，你看答案确实是法莱格。法莱格是正确的答案，他说，不，勒德分子错了。学生提问，我们不应该选择高级题，这些问题太高级了。如果你选择开始的问题，他会说，谁是亚当的妻子？或类似的东西。看看他在做什么。让我从这里开始，实际上让我回到测验选择器，所以你只需回到测验选择器。它很偏执，所以让我到这里，然后点击下一步。这是一个开始问题。创世纪第五章中，谁活得最长？谁活得最长？马土撒拉。这就是测验器。现在你说，我仍然不认识马土撒拉，所以圣经测验器在这里再现。测验的所有问题都取自简单部分及初级级别。因此您可以复习初级级别的问题，然后你会提出193个问题。不需要太长时间就能了解这些。将会出现开始的问题。然而马土撒拉不会出现在你的测验中。那么大家都明白这是如何运作的吗？让我回到这个旧约问答题，我已经完成了创世纪到申命记。然后坦白地说，我正在为约书亚记写700个问题，而且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还没有做过更多的事情，也无法重新编程闪存，还有很多事情我无法做。我只是没有时间去做。但我已经完成了创世纪到申命记，顺便说一句，通过申命记来完成这件事是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将为此准备一个测验。那么这里是您需要了解的故事。 P 抄写作业 41-51-46-59。 让我们回到你的教学大纲。我们在课堂上要做的事情之一是，这里有出勤政策和额外学分。但在我做额外的学分之前，让我描述一个作业，你可以考虑一下。今天我要你们分成小组，所以你们会分成六七人一组。所以环顾四周，考虑分成六七人一组。现在下周四之前你要做什么？让我尝试解释一下将会发生什么。你要做的是，我会给你一段十分钟的音频，你要输入那个人说的话。我称之为转录。你知道什么是抄写吗？你听并抄写十分钟，你就明白了。现在你的小组中有六个人，这意味着十分钟，十分钟，十分钟，你把这六个人放在一起，你得到了什么？你有一个小时的讲座。我听了 Dave Matthewson 博士和 Robert Vinay 博士的讲座。这些人真是超级学者，我们要把他们的讲座转录成什么？ HTML, Doc 和 PDF。现在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让我再走到这里来吧。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在学生中不太受欢迎，但如果我一直这么说，我希望它能流行起来。当我上大学时，就像我要上大学，养活我，养活我，教我， 所有这些东西，教我，教我，这一切都是自我指导。我希望你做的是考虑一下你在戈登学院的事实。戈登学院真的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吗？你很幸运能来到这里，我知道我们不再使用运气这个词了。但你在这里很特别。我的问题是，我们戈登学院是否需要开发一些东西来帮助其他地方的基督徒？他们的情况不像我们那么好。因此，我们想要做的是创建这些来自塞缪尔专家 Robert Vinay 博士的讲座。我们将听取他的讲座并转录这些讲座，并将其提供给世界各地的人们。顺便问一下，世界各地的人们会来到戈登学院利用这些讲座来帮助他们在基督教会吗？答案是，是的。因此，我希望你们能够从创造东西的角度来思考学习，这些东西可以帮助其他没有我们这样特权的人。现在你说，哦，是的，希尔德布兰特，这意味着工作。是的，这意味着您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小时的工作量，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因此，在六人或七人的小组中，每个小组都会有一个人担任编辑，他们最好是英语专业的学生或类似的人。有一个人是编辑，有我们所说的抄写员，还有五六个抄写员。五六个抄写员将获得 MP3 音频。他们会把它打出来。大约需要十分钟，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具体取决于您打字的速度。让我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你说，希尔德布兰特，你怎么知道所有这些东西？我自己已经做了好几个小时的转录，所以我确切地知道这项工作需要多长时间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当你收到音频时，如果你把它开足马力，那个人说话的速度是否比你打字的速度快很多？是的。他说的一分钟一英里，而你却跟不上。如果您使用的是 Windows 并且使用的是 Windows Media Player, 则会有一个播放按钮。播放按钮上有一个三角形。如果您右键单击该播放按钮，您可以将其设置为慢速，这样就会减慢播放速度。那么问题来了，有什么好处呢？如果 Vinay 打字速度慢，我能跟得上他打字的速度吗？我仍然跟不上他，但现在我每次只做一分钟，我会打字一分钟。我该怎么办？你抓住底部的小洗涤器，然后把它拿回来。你知道怎么做吗？把洗涤器带回来，然后再玩一分钟。然后你再做一次。进入，然后再做一次。那么，在将其拉回大约两到三次已超过一分钟后，我是否已经输入了一分钟？然后我就讲第二分钟，一分钟到两分钟。然后我会在第一次时尽可能快地进行检查，然后我会得到 80% 或70% 的内容。然后我会擦回到一分钟标记，然后再听一遍。但媒体播放器变慢确实很重要，而且很有帮助。现在麦克人，我不是麦克人，我是基督徒。抱歉，但无论如何我不应该这么说，尤其是在史蒂夫·乔布斯今天卸任的那天。史蒂夫·乔布斯今天辞职，这对麦克人来说是一件大事。无论如何，在麦克上，你可以让麦克变慢。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有人告诉我，如果您进入麦克播放器中的属性或某些内容，您可以让麦克变慢，并且可以将其设置为变慢。所以，麦克也可以做到。请与 SET 联系，看看他们是否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是 Mac。而我只是一个 PC 用户。Mac 用户可以下载免费的 VLC 媒体播放器，并在右下角通过调整数字来设置该播放器的速度。那么接下来就是这样了，所以要考虑一下你将要加入的群体。问测试和测验 46-50-4804。在本课程中，如果你想取得好成绩，则需要参加考试。基本上这就是课程的运作方式，每个星期四测验测验测验测验，大约每隔第五周就会有一次测试。测验测验测验测验测验测试，事情就是这样。好的。所以每周四要么是小测验，要么是测试，这样的节奏。现在如果你说，我轰炸了希尔德布兰特的测验，我不知道马土萨拉的母亲是谁，希尔德布兰特对马土萨拉的母亲提出了这个问题，而我不知道，所以我错过了他，我想提高我的成绩。你可以在这里做额外的学分。您可以进行额外的转录，顺便说一句，我们正在录制整个事情，因此您实际上可以进行此类的转录。当我们得到转录本时，我们也会把它们贴出来，供全班同学帮助其他人。 你也可以进行其他转录。我听过 R. Laird Harris 博士的讲座，他谈论了利维记，并且是利维记方面的专家。所以你可以这样做以获得额外的学分，你必须做一个完整的转录。您必须完成整个一小时，大约需要6到10个小时。然后您的最终平均分将增加5个额外学分。这是一种方法。你也可以做背诵经文。二，荣誉选项 48054948。我还想为荣誉选项做一点广告。荣誉选项是什么？荣誉选项位于第5页，其工作方式如下，如果您在第一次考试中得分高于92分，并且您的测验成绩高于90分，您可以要求荣誉选项。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自己做两份抄写来摆脱期末考试。这意味着两次转录可能需要大约10到12个小时。所以你说，好吧，那是10到12个小时，我可以不参加决赛有什么好处？到了最后一周，所有班级都有期末考试。期末考试周对于所有这些考试来说真的很艰难。如果你可以卸下其中一场期末考试，并说我不必参加就业课程的期末考试，这是否会让你有时间更好地学习其他考试？用你的头脑。这样你就可以进行转录。你什么时候必须这样做？你可以在自己的时间里做这件事，只要你愿意，然后你就可以退出决赛。所以这样做是有好处的。这就是所谓的荣誉选项。这里的评价是为了我的利益而给出的，我按曲线评分。但这就是我开始我的曲线的地方。因此，如果你想获得成绩，只需做额外的学分工作，它可以让您调整自己的成绩。我相信曲线。我曾经和一个老人一起教书，他75岁了。他说他不相信弯曲。对他来说，曲线属于道路、棒球和女性，而不是考试和成绩。现在我说，这家伙已经75岁了，让他休息吧。你说这是一个非常性别歧视的言论。这家伙75岁了，好吧，让他活下去吧。我说曲线也属于我的考试成绩。所以我们会努力做到这一点。Yes。下周的作业 49-51-33。接下来如果您翻转第6页中描述的带有音频转录的音频项目。然后如果你翻到第8页，这是你需要保持开放的。这就是行动发生的地方，基本上是9月1日。你看到9月1日了吗？下周四截止日期是什么？你必须读神学入门，你必须读创世纪，你必须读多元主义的挑战。顺便问一下，神学入门和创世纪，你需要知道所有的细节，还是只需要阅读它？就读一下吧。你不必知道细节。你确实必须了解多元化的挑战的细节。阅读圣经创世纪1到25章。基本上，你必须进行抄写，你的抄写已将在下周四到期。我看到这里没有列出，但这些将在下周到期，你会闯入一会儿在这里分组。你们必须分成小组，但在分组之前，你们必须知道创世纪1到25章。我想教你们圣经故事中的创世纪1到25章。这意味着大家都起来了，我们要进行创世纪1章到25章，事情是这样的。每个人都站起来并考虑闯入你们的小组。但这里是创世纪1月25日章。做圣经机器人。因此，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凯尔都会在这个房间里进行考试复习。测验总是在周四举行，所以他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都会在这里做。很高兴知道这一点，他会为你做好准备。让我们回到正题，我们还要做两件事。我们有圣经评估考试，因此我们将尝试评估你所拥有的圣经素养知识水平。这将是我们的第一个测验，它不算数，但这只是我们所做的一种评估。T上帝存在的证明 51-34-52-16。 在我们这样做之前，我想开始一些潜在的假设。在戈登学院，我们相信圣经这本书是上帝的话语。现在我们做了一些假设。如果这是神的话，那么我们的第一个假设是有什么？有一位神。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神论试图卷土重来的文化中吗？大约有 4% 的美国人是无神论者，他们正试图卷土重来。所以这一切，道金斯和所有这些等等。那么我们为什么相信有上帝呢？顺便问一下，我们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吗？答案是不。相信有上帝是否合理？是的，虽然我们无法证明这一点。 所以我想做的就是通过一些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又宇宙论论证 52-7-54-34 我们将使用的证据之一是宇宙论论证。顺便说一下，这些争论其实都是网上的。有一整张纸，下次我会给你这张纸，上面都印着这些。但宇宙论的论证基本上是这样的，因果，因果，因果。如果我看着你，我可以假设你有父母吗？顺便问一下，你有可能不认识你的父母，但你曾经有过父母吗？现在你说，但是希尔德布兰特，现在他们可以在试管中做到这一点。好吧，但这不是我要说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看着你，我就可以假设你有父母。因此，你要着眼于影响并思考原因。当你看到火车失事时，你能假设当你看到火车失事时出了什么问题吗？当你看到事物的结果时，你能推测原因吗？因果，因果，因果。几千年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能一直延续下去吗？现在，当你回到第一个原因时，会发生什么？造成一切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因果，因果，因果循环往复，第一因是什么？你说，好吧，第一个原因是整个宇宙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大的，实际上它很小，大约有一个柚子那么大，不是吗？它应该有葡萄柚或西瓜的大小。曾经都在一起过，然后发生了什么？轰隆一声，爆炸了，宇宙诞生了。是什么导致了最初的爆炸发生？顺便说一句，即使是不相信上帝的科学家，也必须想出一种方法来让这件事继续下去。作为基督徒，我们会说，第一因是什么？上帝。所以，换句话说，因果，因果，因果，我们回到最初的原因，而第一个原因就是上帝。其他人是否必须提出其他东西作为首要原因？顺便说一句，当你把整个宇宙放在一个西瓜里，并且你必须把整个东西炸毁时，你是否必须有足够强大的东西来抵抗重力，然后像那样把整个东西炸毁？对于宇宙来说，需要什么样的力？因此，第一个是第一个原因，我们建议上帝是我们的第一个原因，其他人可能会提出其他原因，但当你使用这个因果关系时，就像那样。V. 目的论，快乐绿巨人，论证，来自设计的论证 54-35-6049。这个我非常喜欢。这种论证称为目的论论证。这是来自设计的论证。这意味着我称之为我的快乐绿巨人论点。你们都坐在椅子上，你看到椅子是怎么排列的吗？一排排，那儿过道，那儿过道，那儿过道，那儿过道，那儿过道，往回走，大约有十排。现在将要发生的是，有一个快乐的绿色巨人，我们要解开所有椅子的钩子，不要这样做，但我们要解开所有椅子的钩子。然后，那个快乐的绿色巨人将举起詹克斯的大楼，他将摇动它，然后将其放下。当他放下椅子时，我希望椅子的顺序完全相同。顺便问一下，有什么110把椅子？没什么大不了的。110把椅子，我想要他们现在的样子，那里有过道。那里有过道，那里有过道，那里有过道，这些排，三排，四排，好吧，就像这样设置。现在我会让他这样做十亿次。他会摇晃詹克斯十亿次，然后放下。问题，你认为十亿次之后，他会像这样仅仅一次吗？你说，我们是美国人，我们不再做数十亿，我们做数万亿。现在，如果我是你们，我就不会笑得太厉害，因为你们才是被困付款的人。所以我会给你11万亿，这个巨人将震动他10亿万亿年，他将继续这样做。你们中有多少人认为10亿万亿年后椅子会像这样排列？你们中有多少人认为在他第一次这样做之后，这些椅子会纠缠在一起，以至于永远乱七八糟？当你看到秩序时，如果你进入这个房间，你刚刚从宇宙以太中诞生，你进入这个房间，你走进这个房间，作为你作为一个小婴儿走进这个房间的第一次经历，你环顾四周，看到这些椅子，你会认为这些椅子来自冰川，将这些椅子推到这个顺序吗？让我带你走一条不同的路，和我一起绕西奈半岛散步，和我一起穿过西奈半岛的沙漠。我这样做了好几个星期，因为我的导游说我们必须步行西奈半岛。在西奈半岛行走，到处都是岩石。突然我们走到这个东西上，有一圈大约这么大的岩石，10英尺长，在西边有两块岩石像这样竖立着，有一块岩石像这样越过它，有一个西边有一个洞，你可以爬进去。 它有点像用岩石制成的冰屋。现在当我们第一次在西奈半岛看到那些纳瓦米斯那个冰屋时，顺便说一下，一共有时间，而且门都朝西。就好像对于侏儒什么的，你必须到那里才能进去。不管怎样，我是说，当我们击中所有十个时，他们都面向西，门口大约有这么高。我们是否认为事情一定是这样发生的，冰川就是这样把他们掉下来的？你们中有多少人，当你们走上前，看到十个都面向西，门口中间是空的，你们中有多少人会认为这只是自然原因，没有计划，就这样发生了那样？当你看到这种程度的秩序时，你不是说有人这么做了吗？你们中有些人来自新罕布什尔州。你是否曾经走过树林，突然间你又回到了树林里，你看到这一排岩石全部笔直地排列着，看起来就像一堵石墙。当你看到那堵岩壁全部笔直排列时，你认为是冰川造成的还是人类造成的？当你看到这种程度的秩序时，秩序需要一个什么？一个命令它的人，对吗？当你走进这个房间，看到这些椅子都排成这样，这明显是人做的吗？有人设置了这个？难道是运气好，椅子就这么来了，摇100万次就乱七八糟了？基本上，这是一个来自秩序的论证，因为宇宙是一个秩序比这个房间多很多倍的宇宙。因此，必须有一个 order， 即订购这些东西的人。换句话说，这并不是幸运的发生的，而是偶然发生的。否则你会陷入一片混乱，但实际上并没有混乱。这就产生了一种叫做智能设计的东西。顺便问一下，对于智能设计这个东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吗？我又想走到这里来，这个校园里有不同的人对智能设计有不同的看法吗？有些人说，不，我不相信智能设计，进化更适合他们。其他人则更偏向创造论，知道上帝创造了事物。智能设计说明了什么？宇宙是被设计的，宇宙有一位设计者。现在顺便说一句，开发这个的人，科学家们会说，这些进行智能设计的人是一群白痴，他们不是真正的科学家。让我简单介绍一下威廉·登布斯基 William Dembski， 他不是真正的科学家，他只是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哦，对了，我忘了说，他还拥有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双博士学位。所以他真是个白痴，不是吗？你说，那是芝加哥大学，我们是哈佛人。我只是想告诉你，马萨诸塞州以外还有其他不错的学校。芝加哥大学是一所一流的学校。他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其中一个是数学博士学位。一个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人，这说明了什么吗？想一想，是的。他知道一些关于科学的事情吗？答案是，是的。他是智能设计背后的人之一。我想说的是，有很多拥有智能设计的人都是一流的科学家。所以要小心这一点，好吧，科学家不支持这一点，这是错误的。有大量的科学家拥有智能设计。所以无论如何，我只是想让你考虑一些这样的事情。我们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吗？不。当我们看到宇宙中如此大的秩序时，这些东西是否会让我们认为有人订购了这些东西？我请你看看这个教室，如果你进来，你会不会认为有人把这些椅子这样放？这不仅仅是由于混乱或运气而发生的。所以我想说的是，宇宙比订购这些椅子高出几个数量级。 W Perry Phillips 博士大爆炸与宇宙的创造讲座 60-50-62-30 康奈尔大学天体物理学博士 Perry Phillips 博士，是不是很体面？康奈尔大学天体物理学博士，他的妻子是伊莱恩·菲利普斯博士。菲利普博士将于下周一晚上7点做一个关于大爆炸理论的演讲，位于 James 237。我会就此向你们发送一封电子邮件。佩里·菲利普斯将讨论大爆炸理论，以及他认为大爆炸理论如何导致上帝存在的想法。佩里·菲利普斯是一位一流的科学家，我非常了解他。我和佩里和伊莱恩住在一起，我们作为两对夫妇在以色列一起生活了一年。这样生活了一年，你就真的了解一个人了吗？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原因之一。就在我们之间，佩里·菲利普斯博士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敬虔的基督徒之一。我认为他是30多年的挚友。但他也是一个完全合格的科学家吗？这家伙有博士学位。在天体物理学中也非常明亮，非常非常明亮。 所以他在周一晚上做免费讲座，7点钟 ,Jenks237。如果你曾经对大爆炸感到好奇，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他的演讲发布在我们的网站上。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进行这次评估。所以如果我能找到人来帮助我的话，我会把这个传出去。我会给你这个堆栈，这个堆栈，然后将它们传递到那里。由阿什利·霍尔姆转录，粗略编辑 Ted Hildebrandt 2， 最终编辑格雷斯·伍德。